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刘宇玲，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三，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克40米，而下一个钟头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千克41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德国总理默克尔话在访华期间曾经是敦促中国政府维护人权。香港反送中抗争暂停一日，以纪念911恐袭18周年。香港2016年反释法游行，8个被告获得轻判，至少一个人会提出上诉。美国两党议员提出法案，要求禁售香港的催泪弹。而香港的民意调查指数呢，是指撤回修例令到林郑月娥的民望是即时止血，但是仍然处于严重的管治危机。一位大专一年级的学生陈伟谦说，林郑月娥民望只能够短暂止血。
林郑今次用这一招的撤回其实是完全失败，也没办法去取信于令到人民取信于他。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9月11号星期三表示，中国的经济崛起为北京在国际舞台上带来更多的责任。他还表示，他上个礼拜访问北京时话给中国领导人听，保障人权是不可以缺少的。默克尔星期三在德国议会的辩论上表示，谋求与中国在所有领域的关系，不单止在经济上，亦都在有关法治和人权的各种对话形式上，这个对德国来讲是正确的事情。默克尔强调，他在访问中国期间再次指出，保障人权对德国来讲是不可缺少，但保障人权亦都适用于所有国家，亦都适用于香港。德国继续认为一国两制的原则是正确的。星期二，中国指责德国允许香港知名活动人士前学生领袖黄之锋访问柏林。现任香港主张民主自决的香港众志秘书长的黄之锋星期一晚间在一个私人的场合会见了德国外长马斯，并且在星期三举行了一场记者会。黄之锋在记者会上批评香港警方暴力在处理反送中抗争中使用过分的武力针对示威者。香港反送中运动抗争者在今日星期三呼吁停止抗议活动一日，纪念造成3000多人丧生的美国2001年911恐怖袭击，并谴责中国喉舌官方传媒有关香港示威者计划在911当日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的报道。据路透社报道，坚持三个月以来反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抗争者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在911恐怖袭击18周年之际暂停抗议活动一日，向死难者及所有对抗恐袭的殉难者致以敬意。不过反送中网民在香港各地继续发起在公共场合和平地齐唱被抗争者称为国歌的愿荣光归香港的反修例歌曲，这首歌曲一个星期以来唱红香港各地。星期二包括马鞍山广场、葵芳新都会广场、东铁站周边、屯门的屯门市广场、将军澳、黄大仙、旺角新世纪广场、香港大球场等很多个地点，都有数以百计甚至千计的市民高唱这一首反修例的战歌。参与香港2016年11月反释法游行的多名泛民主派左翼政党人士，因被控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等罪名成立，星期三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接受法官的判决。法官考虑到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对社会构成严重影响，所以作出轻判。社民连主席吴文远在离开法庭之后对记者说，将会考虑就定罪进行上诉。他说，非法集结这条罪名是一个恶法，是不公义的。在同一时间，案发当日我们的行为起码从他个人来讲觉得不应该被检控。 吴文远仲话，喺三年前发生嘅事件当中，佢亦都曾经喺被扣留期间受到警方嘅殴打同埋不公平对待，但冇谂到佢嘅经历喺近日警方对待示威者当中变得更加普遍。佢解释话。
咁當然喺三年前嘅香港，好多香港人啊都未必話會即係完全相信原來警察會講大話嘅，警察會用酷刑對待嘅。原來處理遊行示威咧係可以咁不合理嘅，但係到今日嘅香港，我哋就睇到啦，其實三年前發生嘅事已經預示咗今日嘅情況。
美國國會眾議院湯姆蘭托斯人權委員會兩位共同主席。民主党籍众议员麦戈文和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以及民主党众议员康纳联名提出保护香港法案，要求禁止美国停止向香港警方商业输出和销售部分防暴装置和设备以及服务。这份编号为 HR4270 的法案将会禁止美国公司向香港出口催泪弹、胡椒喷雾、橡胶子弹和其他非致命性的技术。该法案还将会要求美国国务卿详细列出法案生效起五年内美国向香港出口的全部防御器材和弹药设备。十名美国资深参议员星期二联名写信给特朗普政府，要求相关部门评估美国出口到香港的规定，因为香港在美国法律下的特殊待遇可能令到中国取得美国的敏感技术。这封写给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和国务卿蓬佩奥的信中指出，美国政府应该采取适当政策，令到中国没办法透过香港的特殊地位窃取并获得美国的重要敏感装备和科技。特朗普总统将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解职。特朗普星期二的推特上说，我通知了约翰·博尔顿白宫不再需要他的服务了，我和本届行政当局内其他人一样，坚决不同意他的很多建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两党重量级议员近日纷纷表示，将会迅速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通过。法案的提出源于香港政府一度执意推动有争议的允许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分析人士认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如果通过，既是对香港民主运动的莫大支持，亦都是对北京发出强而有力的信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今年六月由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和新泽西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法案得到两院两党很多议员的联署，包括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资深成员在内。议定中的这项法案旨在修订1992年通过的美国香港政策法，重新确认美国对香港民主、人权和法治的承诺，支持港人民主诉求，敦促中国政府履行承诺，给予香港高度自治以及普选特首和立法会议员的自由权利。法案要求，第一，国务卿每年向国会提交报告，评估香港是否仍然是足够自治，享有区别于中国大陆的特别待遇。第二，要求总统确定哪一些人在绑架香港书商和记者事件中以及引导到中国大陆的问题上负有责任，冻结这些人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他们入境美国。第三，要求商务部提交年度报告，评估香港政府是否切实执行美国的出口管制法规以及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规定。第四，如果逃犯条例修订和23条立法通过，要求总统制定策略保障美国公民和企业免受威胁，包括重估美国与香港之间的引渡协议以及对香港的旅游警示。第五，确保参与雨伞运动和其他争取香港民主、人权和法治和平示威而被捕留有案底的港人不会因此被拒发美国签证。对于第一和第二项的要求，法案亦写有豁免条文， 民，允许行政当局以国家安全利益为理由提出豁免。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不是在今年才首次提出，时任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主席的史密斯众议员和鲁比奥参议员等议员2017年就提出了这个法案，法案之后每年亦都会被提出，并根据香港局势发展加入新的内容。香港政策法是由现任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麦康奈尔起草并且提出，法案制定的背景既是在香港主权即将移交回中国之时，亦是中国发生六四事件、美国对华实施制裁无几耐之后，当时美国面对如何厘定与香港关系的问题。根据香港政策法，美国政府承认中英联合声明，并允许美国将香港视为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地区区别对待，例如被视为独立关税区、容许向香港出口敏感技术等。根据该法，如果美国总统认为香港的自治情况不足以令香港有别于中国大陆，总统有权终止这项法律，之后视情况还可以再恢复。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政策法在评估香港自治问题上要求说明是否足够自治，但是没有给出定义和标准，一方面给予行政当局一些政策弹性，但是另一方面亦使到监督香港民主自治的机制形同虚设。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教授古举伦认为，1992年的法律在处理香港问题上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选项，亦就是评估香港自治情况并决定是否终止香港的特殊地位，但是新法案提供更多的政策选择。古举伦对美国之音说，一般的担心是如果美国终止香港的特殊待遇，那将会伤害香港每个人的利益，而香港民众正是美国政府想要支持，所以新的法案旨在使法律更加精准。一些观察人士认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92年政策法的加强版，如果通过将是美国在香港政策上的重大转变。古举伦认为，新的法案在政策原则上仍然是原来法案的延续。他说，这个不是政策上的巨大改变，因为法案仍然建立在既有的相同政策上，也就是美国支持一国两制，要保障香港的自治、个人权利和司法制度，所以在政策上仍然是一致，只是为美国政府提供一些工具，使他们能够继续支持这个政策。他说，新的法案如果通过，是向北京表示，美国国会虽然在很多议题上有党派分歧，但是在香港问题上高度一致。他说，那个将是对中国发出的巨大信号，亦就是美国政府整体上都对香港问题非常担忧。他认为法案的通过亦将向国际社会发出信号，或者会促使其他国家出台类似法案向北京施压。过去提出的类似法案都没有获得通过，但是只是这一次，多名重量级议员都表态支持推动法案通过，或者是重新审视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9月4日宣布正式撤回逃犯条例的修订后，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发表书面声明，对港府这个迟到的做法表示欢迎，但是亦呼吁当局拿出更多行动。他表示期望尽快推动通过两党支持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亦表示，国会复会之后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是民主党议员推进的首要任务之一。舒默敦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尽快将法案提上议程进行辩论和表决。麦康奈尔暂时未宣布将这项法案纳入参议院的审议议程，但是他曾经表示他会支持比香港政策法得到强化的议案。在林郑月娥宣布撤回修例的一日前，麦康奈尔曾经发推文说，对中国政府镇压香港人和平维权努力的任何企图，美国必将做出重大回应，中国政府正在玩火，但愿他们不会走得太远。在香港问题上，特朗普总统曾经建议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抗议者坐低下来对话，他说人道解决香港问题有助于美中达成贸易协议，他说如果天安门事件重演，美国很难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在这个之前，他曾经称香港抗议活动是骚乱，还说这个是中国和香港之间的问题。 中国一直指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香港三个多月抗议示威活动的幕后黑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在例行记者会上对法案表示不满和反对，要求美方停止推动议案，并指责美国政客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霍夫斯特大学法学教授古举论认为，一国在另外一个国家贿赂候选人、干预选举，或者好像俄罗斯这样在社交媒体上影响选举，才是干涉内政。而发表对香港问题的看法，改变对香港政策，根本不是所谓的干涉内政。他说其中涉及的是美国，影响的亦是美国人，亦会涉及中国人，因为他们可能会因制裁无法入境美国或者与美国做生意，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够继续在中国做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香港反送中示威抗争的前线，是一群平均不够30岁的香港青年，他们巨大的反对声浪被认为是长期积累之后的爆发。这一群90后出生的年轻人为什么愤怒呢？导致并且助长这种愤怒的因素是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因素之一是香港警方的应对方式和特首林郑月娥的态度。香港民间记者会发言人 Katrina Cole 说，抗议者一再被称作好似蟑螂一般咁样被对待。从六月起，香港爆发了一系列的大型示威游行和无数宗的警民冲突，规模和密集程度前所未见。当局指责一些抗议者是暴徒，警方采取了强硬的行动，向抗议者喷射胡椒喷雾，并使用催泪瓦斯、橡胶子弹和警棍，这些都被港人强烈谴责过度执法。香港众志秘书长王之峰对美国之音表示，当防暴警察使用威胁生命的武器的时候，尤其是当他们释放超过2000多发催泪弹的时候，只会引起更多人的反应，并且强迫他们牺牲，并且付出更大的代价。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林郑月娥匿在防暴警察身后，这些只会引发更多人的愤怒。三宗决定性的冲突点燃香港青年的怒火。第一是6月12号的武力清场，警方近距离向香港市民发射橡胶子弹和布袋弹。第二是7月21号元朗无差别袭击事件，几百名白衣人在地铁站追打民众和记者，警方被指袖手旁观。第三是8月31号的镇暴警察冲入港铁太子站车厢里面，伤及无辜市民，警方说他的执法属于适当的武力。此外，面对抵制声浪，特首林郑月娥强调的态度亦都将示威者的无力转为愤怒。政府和人民之间的鸿沟随着运动的演进不断扩大。参与8月18号游行的尹女士对法新社说，香港政府武压止人的愤怒，因为警察所做的事是完全不可接受，他们不是警察，他们伤害了人民。因素之二，香港青年人认为一国两制已名存实亡。王之峰说，一国两制似乎是失败的，很多香港青年称反送中示威是他们最后一搏的机会，抗争的是一国两制下承诺的自治逐渐被削弱。游行参与者 Woody Ho 对路透社表示，从英国殖民到回归中国，江泽民主席当时向他们承诺他们将会实行立法会和特首普选， 但呢啲一切都冇发生。1984年，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明确强调，香港喺实施一国两制下边，佢嘅自由经济体同人民自由权利嘅地位50年不变。经过一个多世纪嘅殖民统治，英国喺1997年将香港归还翻俾中国，北京欢欣鼓舞，但拥有更大自由度同繁荣嘅香港就深感忧虑。为咗理解港人对中共架空一国两制嘅愤怒，必须从2014年讲起。2014年6月，中国国务院发布白皮书，指在一国两制之下，两制仅是能从属于一个中国，特首人选必须爱国爱港。这些是港人明确感受到中共将以全面管制取代港人自治态势的开端。同年8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行政长官普选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831决定，其中排除三轨制中的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被外界批评是假普选。831框架决议随后触发为期79日争取真普选的占领中环运动。12月15日，警方清场，占中行动结束，北京和香港特区政府并没有让步，政治改革方案被否决，占中无果，对香港青年一代是一个重大的重击，显现了北京日渐强势的干预，证明香港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独立的司法体系以及正是萌芽的民主正是流逝。此外，铜锣湾书店股东等数人被失踪，随后发现被中国当局拘押，港府推动中国国歌法、占中九子全部罪成等的事件，都挑动港人对一国两制被侵蚀以及在基本法保护下各项自由被破坏的担忧。而这一股累积已久的愤怒，在今年以反送中条例作为导火线的催化下全面爆发。香港民主党创始成员李柱铭说，他们同他们身后的人一直在这敦促北京要信守诺言，请不要干涉，这些是你的保证，给我们民主，这些是你的保证。因素之三就是香港经济放缓，青年人看不到前景。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香港青年 Jackie 对美国之音说，世界需要明白香港日今所享受的繁荣和经济迅速发展是一种幻想，物价飞涨，资薪低，贫富差距大，是现时香港大学生一毕业直接面对的困境。根据香港统计处的报告，拥有大学学历的平均薪资从1986年到1996年成长了3倍，1996年到2006年完全并没有上升，往后的10年涨幅甚至不到30%。2016年到2018年以来，每年平均薪资调升更是不到3%，也就是说香港回归之后的经济状况停滞不前，年轻一代买不起楼房，生活条件不升反降的情况之下，对现状的不满自然就升高。独立经济师 Kevin Lam 对美国之音说，显然香港的经济重要性正是走下坡，在美中贸易战和反送中大规模示威的背景之下，香港的经济发展已经有了衰退的迹象，令到经济学家担忧的就是随着中国的经济起飞，香港对北京的重要性大不如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数据显示，香港1997年主权回归时，它的国民生产总值 GDP 是中国大陆的 18%， 今年这个数字就降至 3%。 根据 IMF 预测，未来这个差距只会越来越大。经济师 Kevin 表示，随着经济影响力降低，香港将会永远不可能从北京得到政治的要求。因素之四就是香港年轻一代的身份的认同，参与游行的中学生指塔对美国之音说，他是香港人，因为他出生在香港，他爱香港。即将满16岁的指塔今年6月首次走上街头，很多指塔的同龄人有同一样的认同感，特别是在2014年占中之后，当时香港本土运动兴起，本土自决乃至港独的声音开始出现，使到这群在香港回归之后出生的年轻人对本土身份认同越来越强烈，趋向认同自己是纯粹的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Kevin 补充说，在专制政府的治理之下，教育是他们在做学生初期植入思想的工具。此外，2012年反国教运动里面，港府曾经试图用德育与国民教育科灌输香港青年对中国的自豪感，此举反而强化了这一代人的自我认同。香港青年的怒火并没有趋向平静的迹象，香港局势接下来将会如何发展，取决于香港特区政府和北京的内心，会是武力压制呢？经济制裁呢？妥协谈判？目前还没有看出哪个能够拿出答案。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在星期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宣布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离职。虽然这位对华鹰派的公职的生涯暂告一个段落，但是美中问题专家认为他的离开不会改变美中关系的下行的轨道。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报道。
博尔顿的离开主要是因为他在几个外交政策上与总统存在分歧，包括特朗普最近有意与塔利班领导人会晤，就阿富汗可能达成的和平协议进行谈判，但在对华问题上，美国政界已经达成对华强硬的共识。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主任包道格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方向受到一种日益敌对的共识支配，一位官员离职不太可能改变这种共识。现年70岁的博尔顿在2018年4月9号就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他在美中关系，尤其是涉台问题上，被归为强硬保守派。这个政策方向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得到强化。博尔顿曾表示，中国是美国最大竞争对手之一。他在受访时坦言，美国与中国在贸易、南中国海等问题上均存在分歧。他指控中国违背其在世贸组织的承诺，导致知识产权，并对外国投资有偏见。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初期，博尔顿就主张美国应该重新评估一个中国政策，称自尼克松总统时期延续的这个外交政策缺乏历史依据。他还呼吁美国可以打台湾牌，例如增加对台军售，向台湾派驻军队等，将台湾用作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工具，以压制中国的地区影响力。博尔顿8月12号访问英国，敦促伦敦在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的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博尔顿在访问乌克兰期间曾与当地官员讨论了美国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的担忧。他指责北京利用贸易顺差在世界各国获得经济影响力，并从其他国家开发的国防技术中获利。华盛顿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预计，特朗普的现有团队将延续现有的对华策略。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傅柏对美国之音说，现有的国家安全团队可能会坚持到底，所以他质疑大家将看到一个全新的方法。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何瑞恩对美国之音说，贸易谈判由特朗普主导，更广泛的关系管理主要由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博尔顿的离开不可能改变美中关系的下行轨迹。在博尔顿被撤换后，特朗普称将于下个星期宣布继任者，他将是特朗普三年来的第四任国家安全顾问。此前同样因为在诸多外交政策上意见相左，博尔顿的前任麦克马斯被替换，特朗普任命的第一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则因卷入通俄门而离职。国家安全顾问是美国总统在外交决策上的主要助手，每日要向总统汇报当前的国际和安全形势。这个职位自1953年设立，候选人由总统直接任命，无需经国会批准。白宫发言人称，副国家安全顾问傅普曼已经被任命为博尔顿的临时继任者。据多家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潜在的全职候选人包括白宫高级官员布莱尔、美国驻德国大使格莱尔、美国伊斯兰事务特别代表胡克、美国北韩事务特别代表比根和美国驻荷兰大使霍克斯特拉。在星期二较晚时候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和国务卿蓬佩奥回避了有关博尔顿离职的具体原因的问题。他们表示，外国领导人不应该将他的离职视为美国政策转变的型号。博尔顿突然落台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应， 国会议员长期以来对这位富有争议的政策顾问存在分歧。犹他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罗姆尼对博尔顿的离开表示遗憾。罗姆尼表示，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经验，他的观点和在在座的其他人都不一样，这个就是为什么你希望他留在那里。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格雷厄姆称，博尔顿不适合特朗普政府。他说他很清楚这一段关系已经恶化，他希望特朗普能够挑选一位他信任的国家安全顾问。但是格雷姆说他欣赏博尔顿，他觉得博尔顿认为这个世界是个危险的地方。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纽约州民主党议员舒默对特朗普解雇博尔顿表示担忧。舒默在声明中说，总统今日的行动只是他的政府出现混乱和国家安全政策缺乏领导的最新例子。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北京宣布豁免16种美国产品关税，美国在中国的企业不看好未来。中国国台办证实一名台湾人因为危害国安遭到审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在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即将展开新一轮的谈判，来到缓解或缓和双方之间持续一年多的贸易战之际，中国政府星期三在今日宣布对16种美国对华商品豁免加征关税。同时中国对美国大豆和猪肉这些的大宗商品的关税继续维持。中国国务院宣布，自今年9月17号起，中国将会在一年时间里面暂停针对一些抗癌药、润滑油和一些化学物品等16种美国商品加征关税。美联社报道说，这些商品是中国农民和工厂所需要的原材料，豁免这些产品关税一年显示出在美中两国围绕技术和贸易政策和做法问题互相较劲之际，中国希望将由此而来的对中国经济损害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美国在中国的企业长久以来都一直是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推进力和稳定器，但随着两国针锋相对的贸易战持续升级，美国在华企业对未来的看法趋于黯淡。路透社报道说，在上海的美国商会星期三9月11号发表的最新会员调查报告显示，在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营运的美国企业对自己的盈利和投资展望看法正在失去乐观。尽管该商会的年度调查发现它的大部分成员公司在2018年继续有盈利，但是报告营收增加的企业减少了，对未来营收增加的预计会降低，而且对未来五年的乐观情绪也都降低。这个是自2015年来的首次，在那一年中国股市暴跌，中国当局的应对措施笨拙。持续已经一年多的美中贸易战的起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声言，北京多年来利用历届美国政府的无能，对美国实施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9月11号证实，日前前往香港旅游失踪的台湾政顾问李曼居因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被依法审查。李曼居是在8月18号前往香港旅游的，8月20号上午10点钟左右在香港边境前往深圳的时候，将解放军集结的照片传给了朋友，自此就从家人失去了联络。李曼居是继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之后第二名在中国被失踪并可能背上国家安全罪名的台湾人。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他取消同塔利班的秘密会议辩护，该会议原本要讨论美军从阿富汗撤军的问题。尽管特朗普宣称谈判已经死，但是和平仍有希望。特朗普总统表示，正是上个礼拜发生在美国驻喀布尔大使馆附近的致命汽车爆炸事件促使他离开谈判桌，他星期一宣布和平谈判死亡。 美国司法部统计部门星期二公布一项最新的调查显示，美国暴力犯罪受害人数在经历了20多年的下降之后，在过去三年中增加了20%多。美国司法统计局的全国犯罪受害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暴力犯罪受害人数为330万，高过2015年的270万。这项年度调查由美国人口普查局展开。这个数字连续三年上升的原因有强奸和性侵受害人增加，遭受严重暴行的受害人亦都相应增加。张玉静案星期二9月10号进入了庭审的第二日。这名33岁的中国籍女子今年3月份以欺诈的讲法闯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截至截稿的时候，证人已供证完毕，控方称需要不到一个钟头的进行结案陈词。日本环境大臣星期二表示，福岛核电站的几万吨污染水可能不得不释放到太平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超过三个月，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三宣布正式撤回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草案等四项的行动，希望打破目前香港社会的困局。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宣布撤回修例之后，林郑月娥的民望从历史最低分稍微是回升 0.7 分至到 25.4 分，仍然是历届民望最低的特首。学者分析说，宣布撤回修例令到林郑月娥的民望有即时止血的作用，但仍然处于严重的管治危机。民调又显示 65% 的受访者反对林郑月娥只是宣布撤回修例，但是没有采纳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的其余四项的诉求，包括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等。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反送中运动游行示威未有因为特首林郑月娥上个星期三，即是9月4号宣布撤回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建立对话平台等四项行动而平息。由前港大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牵头成立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9月10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林郑月娥的民望最新评分是 25.4 分，较两个星期前轻微上升 0.7 分，支持率是 19%， 反对率是 75%， 最新的支持率正值是-55%，属于表现拙劣。这项调查在9月2号至4号进行，以电话访问1046名香港市民，结果显示在9月3号宣布撤回修例前一日，林郑月娥的得分跌至到 22.9 分的历来最低分，支持率正值是-62%，而公布撤回修例之后，9月4号的按日评分回升了 3.7 分至到 26.6 分，三日调查的平均分数是 25.4 分，仍然是历届民望最低的特首。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及行政总裁钟庭耀分析林郑月娥的最新民望表示，林郑月娥的民望评分和支持度未有因为宣布修例而有明显的回升。他形容撤回修例对林郑月娥的民望只有即时止血的作用，相信这个效果未必会持久。
林郑特首在访华之后呢，我就會用一個是否民望止血的角度去看，事實上就是好像止了止血，但是當時我們發覺是個危機是非常嚴重的，因為如果是特首評分是得22分的時候，其實都是我們從來未見過，但是即日之後就回升回可見回升回幾分，最後在整個調查總結的話都是比上次的定期調查，即以三日同三日對比來說，是叫做止了血和回升了一點點都不行。所以我的觀察呢，就是說這個講話或者裡面講的五大訴求裡面的其中一個一個項目叫做撤回，就有即時的止血的作用，但是民望依然是一個非常非常低的位置。
至於香港市民對林鄭月娥撤回修例但是未有回應反送中民間五大訴求的其餘四項訴求，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撤回6.12暴動定性、釋放和撤銷檢控抗爭者、實行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香港民意研究所9月5日至7日在網上調查了13,647人，再以電話訪問313個樣本作調整，結果顯示 24% 的受訪者支持林鄭月娥只是撤回修例，但是不願意採納其他四項訴求，表示一半一半的受訪者有 8%， 反對的就有 65%， 顯示絕大部分香港人不接受林鄭月娥只是宣布撤回修例。鍾庭耀表示，民調結果反映林鄭月娥只是回應五大訴求的其中一項撤回修例，對她的民望只有即時止血的作用，但是仍然處於嚴重的管治危機。她建議林鄭月娥必須盡快展開對話平台。
五大訴求裏面的其中一個項目叫做撤回，就有即時的止血的作用，但是民望依然是一個非常非常低的位置。我是會說，因為特首曾經是很重視，就是說當天以後其實現在都好像不太見到一些所謂對話平台出現，當時給大家的期望呢就是即時撤回跟著要討論，那怎樣討論呢才是一個即是公價的地方，但暫時未看到，所以我在當天第二天的評論和現在在這裡寫的評論都是認為這個是大家期待，或者是如果說民望再是上或者落呢，就要再看政府特首怎樣去處理這個對話平台。
民調亦都顯示，宣布撤回修例只是對林鄭月娥個人的民望即時止血的作用，香港政府三名司長和13名局長的民望較上個月全部下跌，其中政務司司長張建宗的評分只有32分，支持率淨值是-23%，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的評分只有28分，支持率淨值是-35%，律政司司長鄭若驊的評分就只有17.7分，支持率淨值是-59%。三位司長都是上任的新低，而鄭若驊的評分更加是歷任司長的最低分，反對率達到68%，屬於表現絕劣。第一任特首董建華的第二屆任期，即2002年7月1日開始，同時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俗稱高官問責制。鍾庭耀表示，如果在西方民主社會常用的表現失敗和表現絕劣的官員，應該是要被罷免落台。他認為在特首林鄭月娥的75%反對率和鄭若驊的68%反對率，他們持續處於民望的超低水準，如果在國際上有問責制的社會，半數市民要求落台的官員就應該要落台。不過香港沒有民主選舉，鍾庭耀表示，就算香港沒有相關的選舉制度，民望持續低迷的特首和主要官員可以留任，但是已經很難管治。他呼籲林鄭月娥兌現承諾，如果香港主流民意反對他繼續擔任特首，他是會落台。但是鍾庭耀補充，並不是要求林鄭月娥即時落台。
我們無意要求他現在落台，我不斷地要求他將那句說話解釋得比較清楚一些，有什麼基準才能夠你認為達到你當時的基準而你會落台呢？我想有了這個清晰的界線，大家才可以容易去處理，亦都我都會希望特首如果他能夠解釋清楚的基準，他可以快快脆脆向著基準爬上去，爬過了就解決問題了。
鍾庭耀上個星期四，即是9月5日回應林鄭月娥宣布撤回修例，提供了四項意見，包括以對話平台探討解決困局的方法的時候，不可以偏聽，不可以閉門造車，更加不可以預設結論。他又表示，對話平台應該由獨立人士設計和主理，優先處理撤回條例之外的四項訴求。 至於四項行動能不能夠見效，他認為不只在於行動的內容細節，更加在乎林鄭月娥的誠意。對於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鍾庭耀認為林鄭月娥可以即時劃線，之後再有警員使用過分暴力或者涉嫌黑白勾結，必須以委員會調查以展示真相。他又認為香港政府應該盡快同市民商討怎樣調查。鍾庭耀又表示，重建社會秩序需要多方配合，先消除官方的言論暴力，再解除白色恐怖，然後處理制度暴力和警民關係的問題，之後肢體抗爭就會慢慢減退。出席記者會的香港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學系榮譽講師袁黎昌就表示，民調顯示市民特別反感的香港政府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民政事務局局長劉江華和教育局局長楊潤雄，他們負責的工作都是跟反送中運動有關，反映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撤回修例，大部分市民仍然是不收貨，亦都反映距離風波平息仍然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袁黎昌表示，近兩三期的民意調查顯示，主要官員的民望在八月的時候算是跌勢暫停，但是由於八月底九月初一些事件，包括八月三十一號太子地鐵站警方涉嫌無差別襲擊示威者和市民等等，令到主要官員的支持度在最新的民調中大幅下跌，他認為林鄭月娥錯失了一個大好機會去宣布撤回修例。
其實政府是浪費了一個很寶貴的民望回升的機會，因為如果八月其實他可能早一個月提出這個撤回這個宣布，其實可能對個民望是會有一個更加正面 的影響的。或者另一個講法就是，其實政府可能就是白白浪費了這一個月，其實這個月是在民意上來講、民望上來講，其實是一點意思都沒有的，是白蝕了這個月，也都令到其他絕大部分官員 的支持率淨值是跌到上任以來的新低。那除此之外，這個也都某程度驗證到，其實八月下旬和九月初一連串很密集的事件，其實也都是很失民心的。
而出席記者會的大專一年級學生陳偉軒表示，數字是不會騙人，他認為反送中運動持續三個月，林鄭月娥到無招的時候才在上個星期三，即是9月4日宣布撤回修例，不惜犧牲所有司局長去換取個人民望，但是民調顯示林鄭月娥的反對率仍然高達 75%， 民望評分只有 25.4 分，仍然是一個不合格的特首。陳偉軒表示，如果林鄭月娥三個月前，即是6月9日百萬人反送中大遊行之後立即宣布撤回修例，所有人都會接受，因為當時只有這個單一訴求，但是現在過了三個月才宣布撤回已經沒用。
林鄭今次用這一招的撤回其實是完全失敗，也沒辦法去取信於令到人民取信於她。即係最近英國的金融時報記者將整場的運動命名為流水革命 （Water Revolution）， 入邊佢話到香港的人民如冰一般對抗強權，流水一般流動，有如水一般的不確定，如露珠般的聚集，如水氣般的散去。水用依、這個記者用水去形容我哋今日香港市民，而其實同樣都可以話翻俾林鄭聽：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你今日宣布撤回，挽回了你 4% 的民望，證明著是我們的人民的確可以造就到你的政治生涯。
陳偉軒表示，林鄭月娥的民望只是能夠短暫止血，他又批評林鄭月娥將香港警察推到最前線，變成政治工具、人民公敵，市民和警察之間的差別只是剩下警察擁有的槍械，當香港人對警察的仇恨和憤怒增加，往後香港社會的契約都會被破壞。陳偉軒又表示，凡事假改革必會換來真革命，強調堅持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究竟林鄭月娥是否希望這個香港的社會繼續這樣去不停撕裂呢？她希望所謂的 和平的對話，究竟是要將全香港的人困在新屋嶺裡面，還是說乎在監獄裡面去進行他所謂的和理性對話呢？最後我也引用回Winter on Fire， 即是紀錄片 Winter on Fire 林東烈火的一句，即是若我們接受了政府的條件，我們死去的兄弟是不會原諒我們的。
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在8月21日至27日晚，即是林鄭月娥宣布撤回修例之前，以電話訪問716名18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當中問及示威者向政府爭取訴求的時候應該採取什麼態度。 48.7% 的受訪者認為示威者和政府應該各讓一步，求同存異，同時有 38.8% 的市民認為主張示威者要堅持訴求，不應該退讓。調查亦都發現有 35.2% 的受訪者相信未來一個月示威衝突和現在差不多，而有 33.1% 就估計會更加嚴重。2017年7月林鄭月娥剛剛上任特首的時候，有 73.4% 的人同意爭取訴求必須要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但是今次調查就跌至到 58.8% 的受訪者，而認為一半一半的比例就由2017年7月的 17.1% 急升至今次的 31.1%。 在民生方面，54%的受訪者表示示威遊行對日常生活造成不便，當中有 41.2% 認為可以接受，另外有 26.5% 認為不可以接受但可以理解，而有 30.4% 就表示不可以接受亦都不可以理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二9月10号晚，香港大球场举行足球世界杯外围赛香港队和伊朗队的比赛，现场传出的视频显示大批的球迷在中国国歌奏响的时候发出嘘声，而同时还有观众是还转身背向球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联社报道，比赛开始后球迷不断呼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为自由而战等口号，还有抗议者现场高举蓝色标语牌，上面写有香港不属中国字样。比赛中场休息时，大批球迷呼喊反送中口号，其中包括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他们还唱起愿荣光归香港等歌曲。现场还有球迷在球场内拉起人链，手举电筒，重复反送中运动之中提出的五大诉求。据报道，香港体育场方面说14,000名观众到场，为保证比赛场地秩序正常，球场保安措施严密，防止有人带入政治文宣和违禁物品，防暴警察在大球场一带戒备。报道援引现场一位观众的话表示，香港民众团结一心，为自由和民主大声疾呼，不过持相反意见的舆论说搞什么鬼，踢场波而已。还有网友称这一次球场嘘声事件是丑出国际。亚洲劲旅伊朗队曾经以安全为由提出更换比赛场地，不过这一项要求被国际足联拒绝。星期二的这一场波，伊朗队2-0胜香港队。另外，港足今晚在香港大球场出战世界杯外围赛对伊朗队，香港的示威冲突已经持续3个月，有球迷发起抗议行动，号召为港足打气之余，并在半场时筑成人链围绕大球场一圈，以 We Connect 支持示威者。过百名市民和球迷今晚7点起先于港铁铜锣湾站集合，穿上各自支持的球队球衣，高举横额及叫口号前往香港大球场。参加者沿途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香港人加油、 We are Hong Kong、 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dom 等口号。防暴警察在大球场一带戒备，网民呼吁球迷入场时着翻黑衫来支持示威者，或者红衫来支持港足。外围赛在晚上8点开播，一批香港球迷在播放中国国歌时手持抗议纸牌并报以嘘声。开播后有场内球迷高唱示威者反修例歌曲， 愿光荣归香港，并高叫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等口号。现场有过百名球迷及市民在大球场售票处，仍有大量球迷等候购票入场。现场人群鼓噪，多个欧洲球队的本地球迷会或者专业早前泛民声援示威及批评警方过度使用武力，并呼吁警员退出球迷会，引发社会争议。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知名摄影记者卢广的妻子证实，去年底在新疆被警方逮捕的卢广已经在几个月前返到家中，这是时隔一年以来外界首次获知这位摄影师的安危。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的报道。
徐小丽9月9号星期一在推特上说，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心关注，我的先生卢广几个月前已经在家，他现在工作和生活都很好，我们希望安安静静的生活，不想被打扰，所以一直没有发布消息告诉各位朋友知，恕不一一回复，再次感谢。徐小丽还发布了两张吴广的照片，一张是他在户外指导几位摄影师拍照，另外一张是他在室内和一些工作人员交流新华社摄影记者的一幅作品。照片中的卢广身着夏天衣服，从背景看人在中国。星期一徐小丽的电话没人接听，直至当日发稿时他已经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卢广持有美国绿卡，被捕前与家人定居纽约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他们在纽约的华人朋友北风说，卢广早就被送回浙江监视居住，但是一个月前才取保候审。他认为卢广应该不会被起诉，但是取保期间亦不敢接受采访。北风说徐小丽目前仍然在美国。他对美国之音说，据他所知，小丽在卢广刚刚获释之后想回中国看卢广。卢广没有同意，怕连累他。卢广夫妇在纽约的另外一位朋友华人艺术家吴玉仁说，卢广的家人由于受到当局恐吓，已经很久没有对外发声。离开中国前，因为维权行动经常和国宝打交道的吴玉仁说，小丽讲说话的语气好像是国宝教的。1961年出生在浙江金华的卢广，从1993年起从事纪实摄影，主要关注环保和社会底层，包括艾滋病、吸毒等社会问题。他曾经获得何塞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金奖、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实基金摄影奖等多个国际奖项。2018年11月在新疆旅行的卢广和外界失联，直到一个多月之后家属才接到他被黑十警方逮捕的消息。警方没有透露他被拘捕的原因。卢广事件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美国国务院在2018年人权国别报告中提到了卢广的案例，保护记者委员会等多个国际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将他释放并停止拘押记者。8月底倡导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宣布，卢广和来自其他11个国家的12名记者获得2019年国际新闻自由奖项提名。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昂说，他们呼吁中国当局透过卢广的下落，中国政府有责任保障记者的行动自由和安全，包括在新疆地区。国际新闻自由奖设立于1992年，目的是表彰那些特别有勇气和独立精神，而且作品产生广泛影响力的新闻工作者。今年的颁奖仪式9月12号星期四在柏林举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 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